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开始就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使徒行传，我们看过了四本福音，我们特别借着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交通，给我们看见这四本福音书是怎样说到生命的子民，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两棵树其中的一个生命。你还记得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在园子里，而主耶稣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彼得告诉我们他是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个木头原文就是树，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原来是一棵树，是园中的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对我们的主是羞辱，对我们乃是一棵生命树。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们都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乃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子粒。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这个子粒，这个麦子怎样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知道主耶稣乃是独生子，乃是神的独生子，所以宇宙中只有这么一颗子粒，只有这颗子粒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也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独生子。你在宇宙再也找不到这么一颗子粒，这是个独特的，永就这么一颗子粒。这个子粒叫我们觉得惊讶，这个子粒叫我们觉得欣赏，因为这个子粒给我们看见它有四个不同的形象，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宝座面前，那个生命是显出四种不同的形象来。马太福音狮子的形象，马可福音牛的形象，路加福音人的形象，而约翰福音是老鹰的形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说曾经有一个生命在地上活过，那么今天这个生命就住在你我的里面。那这个生命怎么生活？这个生命给人什么印象？那个印象应该就是马太福音狮子的印象，马可福音奴仆的形象，牛的形象，路加福音人的形象，约翰福音老鹰的形象。我们说过，这个生命是宇宙独一无二，是自成其类。我曾经说过一个比方，我想我跟你再说一遍。在南美曾经有一次啊，政府为了要解决瘟疫的问题，就把一片的草原完全的烧光了，所以在一片的废墟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生命，因为所有的生命都经过被死铲除解决了。但是经过2年以后，就在这一片废墟的里面，在这里你根本嗅不到生命气息的泥土上，结果竟然长出了一个生命的红花，是很特别的花朵。那么生物学家想找到到底它应该属于哪一类的，他们把所有的分类学都研究过了，你没有办法把它归在所有地上生命的任何的一类。所以最后生物学家说，我们把它单独的归作一类，整个世界只有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个生命是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
当你读完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不禁的惊讶，你不禁的会惊讶的说，在这里有一个生命的旨意是独特的，这里有一个生命的旨意，你看见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美丽、所有的荣耀都在这个生命的旨意。你越看它，你越叹一口气，你越觉得我们离开那个生命的标准有何等的遥远。还是感谢主，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就是这个生命，就是这个一粒麦子，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的神的独生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古今中外你找不到第二个生命的子，但是他仍旧是一粒，永远是一粒，他不能，我们的苏格拉底不能和他相比，亚里士多德不能和他相比，孔子不能和他相比，古今中外所有的先圣先贤都不能与他相比，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个物能够与他相比，因为这是宇宙中最独特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在宝座前，那么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要读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怎样的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呢就结出许许多多的子女来。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五旬节，那叫旧约的五旬节，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圣经的话，要有一个遥记，就是五旬节就是从初熟的果子开始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这个就从初熟的开始，他们要计算，他们五旬节就是经过五十天，七七四十九，经过那么多天，那么五旬节要做什么事呢？五旬节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油做成两块饼。然后这两个饼呢要在神的面前做摇祭，要在神面前摇一摇，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两块饼举在神的面前，在面前摇一摇。那么你知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故事，主耶稣就是那一粒麦子，那一粒麦子因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落在地里死了，结果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这就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生命的子粒不是一粒，这些生命的子粒乃是带来丰收，许许多多的子粒。但是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这许多的子粒就变成一块饼，再加上另外一块饼。麦子怎么变成饼？一粒一粒的麦子结果被压碎了，被碾碎了，然后每一个麦粒都被磨成粉，最后呢是用油把它们完全的团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饼。旧约的油代表生命，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要等在，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那个圣灵，就是那个油。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灵的洗？我们今天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然后教会就产生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和十四本福音书有什么关系？我们说过，四本福音书乃是那个生命的旨意，使徒行传不只给你看见生命的丰收，当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就看见一片的黄金的褐田，你看见是无数的子粒。但是请我们记得，这些无数的子粒不是单独单独的子粒，每一个子粒都像原始的子粒一样，每一个子粒都有原始子粒的生命， 都带一座生命的荣耀，都带一座生命的光辉，都带一座生命的美丽。但是请我们记住，什么叫做见证呢？见证是不是我这个单独的子弟加上你这个单独的子弟加上他这个单独的子弟，然后让我们来每一个人都发挥那个生命的丰富，生命的美丽和生命的一切。什么叫无旬节？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我渴慕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充满，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你说，不错，今天我们怎么活在神面前，是不是你的子弟加上我的子弟加上他的子弟，今天我们怎么在世界里做见证呢？我们怎么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是不是我这个子弟来发挥里面的生命，你的子弟来发挥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五旬节？所有的基督徒不只要经过哥哥他，也要经过五旬节。你一面看见十字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工作，但是我怕许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五旬节。我们每次想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灵能是那样的浇灌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圣灵的敬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领会，我们都有一个明白，我们都以为这叫做圣灵的敬。所以我们常常问弟兄姊妹说，弟兄啊，你受了圣灵的敬没有？许多人告诉你说，如果受了圣灵的敬，他有这个表现，他有那个彰显。但现在我们要来看，要从整本的圣经，从新约，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接着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就明白，我们就能懂得到底这是什么故事。这是生命的故事。这个生命的故事是告诉我们说，不错，我们的主都生了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是不是我们把这些不同子弟生命就撒在全世界，就做那个见证呢？你看见说，谁要让我们经过五旬节？什么叫做五旬节？五旬节的意思就是每一颗子弟都没成分，每一个子弟都失去他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这个生命不应该彰显出去吗？要彰显出去。生命的彰显是经过消失，生命的彰显是变成更渺小，变成更看不见。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最终的结果现在有要把我们这些被磨碎的麦粒，让我们能变成麦饼。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块饼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如果今天我们说要做教会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看得见我们吗？看不见。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虽然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何等的宝贵，但什么叫做五旬节？五旬节一面给你看见生命的丰盛，但是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见证。那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是了不起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能力？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那里保持他的自己，维持他自己的完整。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是把每一个人都磨碎为止。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永远引进圣灵，圣灵永远引进十字架。圣灵在旧约里面用油来形容。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是油呢？因为圣灵要把我们浸成功一个身体。等等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浸。圣灵的浸主要的目的是把我们这些生命丰收里面的生命，每一粒一粒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圣灵把我们浸成工作一个身体。如果你说我们有圣灵的浸，那个结果是合一，不是分开。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不是我比你行，结果不是我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的。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和我是共同享有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所以我想我现在慢一点， 我怕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误差，我们有一些的偏差。我想我们可能今天读使徒行传，有许多许多人会告诉你说，这个使徒行传是一本太宝贝的书。但如果我们没有读对的话，如果没有领会对的话，我们就从神永远的旨意那里差出去了。所以我们要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来看，为什么圣灵把使徒行传给我们。好，这只是我们稍微开头的一点的话。那么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知道使徒行传一共是28章。这个使徒行传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最后一节的时候啊，我们好好看一看最后一节，从30节读起。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进去，然后呢就没有结果了。所以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结尾的书。那现在我们要问，使徒行传是不是使徒的行传？严格说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难道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使徒们的脚踪吗？不见得。你从1章到12章，你最主要的看见彼得；13章到28章，你最主要的看见保罗。是不是所有使徒们的行脚踪你都看见了？不一定。但是到底这个传记是指的什么？这是个行传，毫无疑问。你如果去读使徒行传的话，你发现这里有使徒们的脚印。这里你看见说保罗几乎走遍了半个欧洲，保罗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你看见彼得怎样从耶路撒冷到了别的地方，到了约伯这个地方，然后在哥尼流家里面怎样也叫他们得到圣灵。所以在这里你所看见的这个传记乃是个行传。这个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你看见是个动词，整个故事整个历史是个动的历史。在这个时候你看见马不停蹄的，你看见说使徒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的带到世界的各地。弟兄姊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使徒行传是使徒的行传，因为这里根据书名是使徒，那就表示说主的使徒。这个主的使徒不只是主的12个门徒，而且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保罗。那么可以说使徒行传就是他们的故事，就是他们旅行的故事。他们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从一个城到了另外一个城，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所以现在圣灵就把他们的行踪就当把他们写下来，这叫做行传。那么这个就是使徒的行传。但是真正你如果来读整本的圣经的话，你会看见实在说来，整本的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给我们看见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好好看第一章第一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好，你知道写这卷书的人，他的名字叫路加，路加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呢，当他写这些历史记录的时候，他完全根据那个时候历史学家的那些做法。如果你要写历史书的话，你前面一定要有序言的。所以你看见路加福音也好，使徒行传也好，那么路加呢在那里就写了一些的序言。路加不只是医生，路加也是历史学家，而且他乃是根据当时的希腊的历史学家那个治学的精神来写路加福音，也写使徒行传。为什么？因为路加告诉我们他都仔细的考察过了。 那么路加因为是历史学家，所以你知道他非常的严格。我们的最早读使徒行传的，你知道吗？这卷书很有意思，使徒行传很有意思，有好几个圣经学者，他本来根本就不相信使徒行传。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Ramsey，他起头为什么要读使徒行传，为什么要到那个保罗脚中走过的地方走一遍，来证明到底使徒行传是历史呢还不是历史。那么你知道根据很有趣的 Ramsey， 我刚才讲过 Ramsey 这位弟兄，他起头根本不相信使徒行传，他认为使徒行传是个不可靠的历史。可是自从他跟着使徒的脚中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记得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保罗三次的巡回布道，三次的布道旅行，那么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结果 Ramsey 弟兄就照着他旅行的行程一站一站的访问，到了最后的时候，他们做见证说使徒行传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历史，没有转动的一半。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这个路加呢乃是一个历史学家，圣灵不只是因为他是医生使用他，圣灵也因为他是历史学家使用他。那借着他，你看见他给我们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开头都不一样，开头都是有一个小序。那么你记得如果你读使徒路加福音，好吧，你翻翻路加福音第一章也是一样，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提亚菲罗大人呐、啊，你看见没有？提亚菲罗大人呐、啊。那么第一章这个路加使徒行传也是提亚菲罗。好了，那么现在呢，他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怎么说呢？他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前书是什么呢？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那么使徒行传是什么呢？使徒行传是后书。所以严格说来，路加福音是路加的前书，使徒行传呢是路加的后书，好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样，好像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或者有的人你如果愿意写的话，是提亚菲罗前书或提亚菲罗后书，因为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前书后书。现在呢，路加写信给提亚菲罗，所以有提亚菲罗前书和提亚菲罗后书。提亚菲罗的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后书就是使徒行传。那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啊，路加怎么形容路加福音？路加怎么形容整本路加福音？你读读看，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你明白吗？这里“开头”两个字非常重要。这里给你看见说，你读完了整本路加福音，这里是告诉你主耶稣所行所教训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他开头所行所教训的。后面呢？后面还有，后面他所行所教训的是什么？是使徒行传。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路加福音告诉你说，这是主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那么什么是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是主耶稣继续所行所教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这个路加福音讲到他开头所行所教训的，就指着我们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但是等到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了，我们的主已经进到荣耀里，但是稀奇的很，整本的使徒行传给你看见一个人，这个人仍旧是基督，这个人仍旧是我们的主。现在你看见每一件事都是主所行的和他所教训的。你这里读了很多的讯息，讲了很多的，你如果仔细的读路使徒行传，有很多的信息，有好几篇讲台，不要忘记了。你以为是彼得讲的，你以为是保罗讲的，事实上是我们是主借着彼得和保罗讲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弟兄姊妹，你读到整本使徒行传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 是这个提亚贝洛前书是告诉我们开主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后来所行所教训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是怎么教训他的门徒？我们的主怎么行出这一些事情来的？不要忘记他的圣灵，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在圣灵里，他把他所行的所教训的都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现在你我明白，严格的来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整本的使徒行传是给我们看见圣灵。圣灵是谁？圣灵不是仅仅一个能力，圣灵不是仅仅充满我们被我们用的。许多人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重在这个圣灵能被我用。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认识使徒行传的圣灵，他不是别人，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今天不是你用他，是他用你。今天他吩咐你，不是你来吩咐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认识使徒行传的圣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错的感觉，好像主耶稣是一回事，圣灵是另外一回事。你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不服服下拜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你要看见说，在这里是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又出现了，在圣灵里面又行走了，在圣灵里面又教训了，这就是整本的使徒行传。所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被主充满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让我们记得，他不是用圣灵，他愿意让圣灵来用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读整本的创世纪，你读整本的使徒行传，这一位圣灵是有位格的，这一位圣灵就是我们主自己。现在我要多说一点，因为我怕我们对这方面不是认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把主的话听清。如果你把主的话听清楚了，我的弟兄姊妹，你每次来到使徒行传，你就会来到至圣所一样。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灵的充满，好像不过是个现象。好像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在地上打滚，我们说他是被圣灵浇灌；如果一个人忽然哭起来，忽然笑起来，我们说他被圣灵充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完全被主占有的人；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没有自己的人。这叫做被圣灵充满。你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不要根据一点的现象，有一阵风一阵火，
这个你我也许就会像保罗所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想好不好，也许读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也许弟兄姊妹没找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样好不好？我想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一同从二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然后我想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好吧，一同站起来读好不好？一同站起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然后我们在主面读完了以后，我们在主面一同有点祷告。我们一同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好，我们低头有点。
这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完全被主占有的人。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没有自己的人，这叫做被圣灵充满。你如果要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你不要根据一点的现象，一阵风一阵火，弟兄姊妹，第二章你看见风和火。但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保罗他在小亚细亚，在那里要在什么地方要旅行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虚。